先跟大家讲一个题外话。我非常建议啊，像刚才在敬拜的时候啊，如果能够举手赞美神，它非常非常奇妙。上帝赐给我们这个身体，其实有无限的妙用。但是我在礼拜二想要跟北京的同工分享的时候，却感觉分享不出来。不过我们要知道说，其实我们的身体，其实手，它是一个接受能量的天线。你不知道有没有试过啊？你眼睛闭起来，那把两只手啊放在面前，好像捧一个球一样啊，眼睛闭起来，感觉一下。手的两手中间会有一个球，能量球。你们看到有什么龟派气功哦？那个能量那是真实的，你要去感受一下。哦，眼睛闭起来，然后去渐渐感觉这个球可以小可以大，有一种能力压缩着，好像一个软软的球。然后你站立起来一下好不好？我们站起来一下，你把手两手举高，举高。那么相对着，那眼睛闭起来感觉一下，大概是一分钟、半分钟、一分钟以后，你会渐渐觉得说手当中是有能量的。你如果把手向前的话也会有，但是会比较少。然后说相聚的话，就会渐渐的，手洁心清，心里边清洁，然后让自己这样去感受，其实你会感受到手上是有能量的，有感觉吗？然后呢，这个如果说你想要去为别人服事的时候，按手在别人身上，真正是会带出能量来。重点是心要清。然后如果没有人可以用的时候怎么办？你把它高在自己头上，把它扶在自己头上，这扶一扶，一次两次三次五次，渐渐你会感觉到它有很大很大的作用力。好吧，请坐，你试试看。所以我们在赞美神的时候，我们身体其实上帝在这个对这个身体，给每一个人的身体，以及给教会的身体这个的妙用，在这个时代渐渐的正在越来越普及，越来越显明，让所有的人都可以知道。那么我希望按着主的时候吧，让我们一点一点的去体会。那么至少今天跟大家讲，你赞美神，举手赞美神啊，那不是一些空空的动作而已。这个手是什么？能量的接收天线。你把它举得能举多高，你试着举举看。这不用是有点可惜。然后呢，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年度意象，大家读这些经文特别熟悉。但这里讲到说，这个我们要在所信的根基上盼望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福音是带给人的盼望，带给人盼望的好消息，当然带给人盼望了。而盼望呢，让我们在执行的时候，就使得盼望越来越扎实，越来越丰富。所以有些时候，这个我们会忽略信望爱，其实盼望啊是人生最重要的力量，同时也是当前的世界最稀缺，或者是越来越稀缺的质量。有些盼望啊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有些盼望会失落，所以失去的盼望叫失望嘛。为什么很多人会失望呢？因为所望的其实没有办法让他得到。那么现代人很多失望所产生的现象，最普遍的就是什么？现在有躺平的现象，什么都不想干，因为干了也没用。那么怕这个躺平是一种年轻人的现象，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整个普遍的世界的许许多多的这个浅层的表层的状态，就是努力好像也没有什么用，所以虚无主义就越来越盛行。在约珥书第一章的十一节到十二节说，农夫啊，你们要惭愧，惭愧就是羞愧吧， 就是所求未遂。修理葡萄园的，你们要哀嚎，因为大麦、小麦和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苹果树和田野的一切树木也都枯干，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那么这种状态呢，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它的深层原因其实是人努力的方向错了，这个个人的不知道该做什么才会真正有果效，而靠自己做不出什么来。还有整个世界决定政策方向的人，因为失去信仰也就失去方向。就像耶利米书第二章的三节，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了活水的泉源，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煮水的。那因为人的方向错了，人的信仰普遍的落空，像在这个美国、欧洲，这个基督教信仰的原来普遍的很盛行的地方啊，这个信仰快速的跌落。那么人们在过去的信仰是很简单就可以接受，现在知识越来越多，所以信仰所需要的真理就需要解释得更透彻。但是这个有知识的人，因为自己以为有知识，那么就连单纯的信仰也失去了。那么国家决策者上面没有神的话，像美国说我们钞票上面就写着我们是以神立国的，那渐渐没有了，就很多方向就乱了，所以就产生一些。世界上失去了盼望的这现象，其实隐藏着就叫出一些呐喊，人该怎么办呢？那么在这个失去指望的状态里，失去指望的圣经描写，大概约伯记是写的最多的。那么我就没有办法一一的列，这个列一段经文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约伯记第八章十一节说，蒲草没有泥岂能发展呢？芦荻没有水岂能生花呢？上青的时候还没有割下，比百样的草更先枯耗。凡忘记神的人，景况也是这样，不前进的人指望要灭没。所谓的不前进，其实就是内心有指望但是没有把握啊、哦，我是用这个解释，就那有一些期望，但是其实他的期望是虚的，那么他的指望就要灭没。好像买了一张彩券，那就一直盼望着说将来能够花的有多少钱，能够做什么事。那种没有真理的根基，那就是一种比较不前进的状态。那么十四节说，他所仰赖的必折断，他所依靠的是蜘蛛网。他要倚靠房屋，房屋却站立不住；他要抓住房屋，房屋却不能存留。这个也是这个时代一种比较特殊的现象。这个在对岸呢、啊，有许多三代人，他掏空了六个荷包、啊，买了一间房子，却变成他们的捆绑。有房子，那以为是财产，但是贬值不要紧，卖不出去。那么有些人住高楼啊，现在习惯住高楼。其实高楼到后来，高楼的管理费非常非常高，那如果空在那里的话，是蛮可怕的。那么这个现在房屋越造越多，然后人越来越少，这个少子化的问题，种种现象，其实到后来这些房产可能都会变成咒诅，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那我们这些经文好像也提出了这个点，总是我们要听，感觉到这个时代是失去盼望的时代，你们会同意吗？其实人不知道该盼望什么，那为什么会失去呢？其实人生下来就是要有盼望的，但是盼望有虚有实，有些有信仰的人，他内心仍然是内心的盼望仍然是不真实的，换句话讲，他的盼望是虚妄的，因此 领受了好话也不能承受。所以一段时间很流行心灵鸡汤嘛，那心灵鸡汤现在已经被贬义为什么毒鸡汤，许多人说心灵鸡汤都是骗人的。那其实心灵鸡汤它就是一些好话嘛。那我们很多人也曾经因为读到那些心灵鸡汤啊，那些激励的话、勉励的话而得到一时的好的感觉。但是为什么后来这些心灵鸡汤会变成一种迷惑性的东西呢？原因是因为没有根基。因为心灵鸡汤是补的了，但是不是干粮啊，不是粮食啊。如果信仰没有根基，那只靠着那些一时的打鸡血啊，一时的激励，它当然没有用。所以这个箴言14:15说，愚蒙人士话都信，你人家讲了就听，通达人步步谨慎，就是每一句话都我愿意相信。但是像庇利亚的人，他喜爱这道，但却是昼夜查考圣经，要知道这道是与不是，一步一步认真的检验。那检验出来这对的话，经过检验就会有效；对的话，不没有经过检验，没有落实在心里边，它仍然是虚的，经不起考验。所以这个马太福音9:29有一句话是大家很喜欢宣告的，耶稣摸了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吧。我们常常说主是照着人的信为人成全的，但是他如果漏掉了前面的话，这里说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面前，耶稣说你信我能做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信。他们信的是主，信的是主说的话。所以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那么这里有一个奇妙的点，原来瞎子他听见耶稣走过，那就是呼喊说，大卫的子孙啊，求你救我，对不对？那他是听见耶稣的声音，然后摸了以后开了他们的眼睛，他们就变成怎样？看见。所以福音是需要从听见到看见，才会真正的发挥他盼望的果效，让我们看得见有人确确实实有经历了这个福音，而产生了不一样的生命状态，也得到了不一样的生命现象。那么这才能够使我们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盼望，当前的时代天灾人祸重生迭起，我们看到委内瑞拉的双胞胎的地震，这样看到日本的，到这几天天天都有几级5-6级以上的地震。今天上午在青森的奥莫里，就是以前出苹果那个地方也发生了地震。不要讲别处，就台北嘛、台湾嘛，忽然间就是淹水嘛。那这种东西如果大一点会是怎样呢？那么天灾人祸其实非常非常的非常大量，而且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的发生。我一直感觉这一两天可能会发生什么事。那么所以说我们如果只感觉这个事，只看这个现在的时代，人会渐渐麻木。那麻木其实也会落入什么呢？落入躺平，或者是没有力量去做事。该做什么才好呢？那么绝大多数的人都落在不知道该盼望什么这样的绝望之中。那我们不知道你觉得你该盼望什么呢？这是要试试想想看的。而且更有越来越多的人已经陷入到绝望的状态，那么活一天算一天了，其他什么都不想。那这其实是一种让人很哭笑不得、很无奈的状态。但我们基督徒是不一样的，因为神的话有力量，要使信的人有盼望。这就是在哈巴谷书3:17-18，这个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这是世间的普遍现象。然而，这个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而喜乐。因为我们要认识耶和华，就认识神，认识他所给我们的盼望。那么主耶和华念一下好不好？主耶和华使我的有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驴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歌交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就是我们要有一次的歌声，然后要有心弦来作为乐器。那么这一切能不能产生积极的盼望，关键在于，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力量的。我们相信这个出于神的话是字字句句带着力量。那么今天上午我们读的启应经文诗篇119篇，在45-49节说：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使我有盼望。这其实有一些话，神的话有力量，但是他常常会先应许在他的服侍者身上，使大家有一个见证，有见证，有启示，有引导，有集中能够造成更大能量，这样的一种集体现象。这就是需要有仆人。所以我们罗马书15:13，我们也读一下来。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怎样才能够有盼望呢？我们要认识神，这里有一个神的名叫做什么？使人有盼望的神。然后他带出三种力量来，一个是信，一个是喜乐平安，然后一个是圣灵的能力。信是客观存在的，喜乐平安是我们当下的感受，圣灵的能力却是我们可以体验可以应用的。这连接在一起，就使我们生出真理的盼望来。所以我们知道有信的人能够有盼望，我们要讨论的是如何借着有力量的服事，将天父借着基督耶稣的福音要赐给世人的永恒真实的盼望传递给我们所爱的亲人。我特别提到亲人，因为这个世界的趋势，它是一个不可逆的现象，总是向着启示录的方向去走。所以我们不能够指望说整个世界就忽然间变成太平盛世，什么事都不发生，但是我们却相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像我这样非常年老的那个没有力气的老人，也说病就病啊。但是我却知道说，当我们有信的时候，需要的时候，我们看到洪水来了，叫洪水转向吧；看到烈火来了，叫火这一片地方啊，也跳过吧。可以的，会发生的。如果我们是真正体验到上帝的能力的话，因为其实这个一切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对我和对我们弟兄姐妹而言都是必须的。特别是像这一次，本来我今天原来的计划是这个这里讲完了信息就坐车，短短快快的把信息讲完，就坐车往这个飞机场赶了。所以师母一直在叮咛说你要讲短一点，那我也觉得我要了，但是计划不如变化。那我在预备这个信息，我就知道不能够讲短，因为非常重要。然后呢就发生一些变化，这只是变化之一，还有很多的变化。我要讲的是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有必要的， 但是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要产生什么能力，那是非常非常可靠可信的。世界的趋势是趋向虚空，我们所谓的亲疏有别，我们可以相信我们会越来越好。你相信？你跟我讲，我会越来越好。
我会越来越好。
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然后我的亲人也会越来越好。
我的亲人也会越来越好。
因为亲疏有别，我们只能够帮助那些愿意接受我们帮助的人。那么，让我们才会有方向感，才会有力量聚焦的地方，看到世界上种种的苦难。我们要不要关心，要不要关怀，要不要怜悯？要，但是就祷告吧，就想到就为他们祝福。但是我们的亲人却不一样，我们需要从我们自己身上得着力量，可以去帮助他，帮助你所爱的亲人。所以首先当然就是要爱自己，然后其次就是至亲的亲人，然后由近及远，你的力量大，你就可以影响到可以帮助的人就多，这是我想要和大家一起来讨论、来分享，也希望我们能够领受的信心以及意向。那么讲到意向，当然我们今天你们都知道，我今天就是要讲我们的年度意向。今天已经六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了，半年已经过去了。不过这也对了，因为会计年度是从七月开始算嘛，所以其实我们前半年让我们体验一下，让我们知道这个意向对我们应该是有相当的重要性。然后后半年我们就要拿着这意向当作作为神给我们的应许，以至于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力量，让我们去执行、去实践，使神的意向变成我的意向，圣经的意象变成我的意象，使这些话变成我生活当中的准则。所以在这里，只要在你们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那么这里所信的道是什么呢？就是在20节21节，你可以从20节21节开始看，那里所讲的就是靠着我们耶稣基督的血，靠着我们的肉身，使我们与神和好，成为圣洁，没有瑕疵。那把自己带到上，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这样的信，主就是复活的道。那我们在这个道上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些人有可能他的盼望会被引动，以至于怎样失去。然后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人的。这句话听起来是平淡无奇，为什么特别这样讲呢？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讲我们听过的，以及传于普天下人听的。然后最后一句，我保罗，那么这里讲我保罗，我如果是我们这个用这个名词代替名词，如果我读的话，就是我林律渊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做这福音的指示，这意象才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那么这里讲到盼望，讲到福音，讲到指示，我们就借着这节经文，我们把它归纳起来。福音是让我们成为盼望的执事，执事就是服事者。这个是在世界渐渐看到盼望越来越稀薄，看到盼望越来越混乱的时候，我们如何帮助人有福音呢？帮助人有盼望呢？这就是我们所要说的，也就是我们希望跟大家讨论年度意向的意义，以及它如何来落实。那么我们就这些经文把它分成三段，是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是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里讲盼望，其实盼望是有能力的，这不用多解释吧，盼望使人能够找 如果说没有盼望的话，早上都不想起床。盼望使人能够有力量去向前奋斗嘛，这很简单。那盼望怎么来的呢？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来的。会产生盼望，都是因为有好消息。你知道你的生公司原来快倒了，忽然间听说有一个订单了，那这个就是好消息嘛。啊，身体病歪歪的，听说有新药了，那这都是福音的能力，好消息的能力。但是这个福音，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我这个人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我要来服侍这个福音。为什么要来服侍这个福音呢？这个执事他因着服侍福音的缘故，他就把福音使福音产生作用力，而这个执事他也因着服侍这个福音自己得到能力。这是我们今天所想要和大家比较完整的说明的。所以我们从这三点呢，那我们都做了副标题。这个第一段的副标题是从枉然到必然的转变。人在世界上做很多事情，结果有这个劳而不得啊，白白的辛苦，什么都没有收获，那这叫枉然嘛。啊，诗篇127篇，大家熟悉的一节二节，我们读一下。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墙，就枉然劳力。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息，吃打入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所以这里讲建造枉然，看守枉然，然后休息睡醒也枉然。人生很多事情真的是白白的花力气，因为他所求的其实与他没有益处。但我们常听说一句话，说基督徒的人生没有偶然，只有必然，你听过吗？啊，也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0章9节10节告诉我们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就是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这是世界的现象，这是正有盗贼来到。那么我来了，却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就是主的必然就是要使我们生命怎样更丰盛。所以我们盼望，真实的盼望就不会让人落空，就不会是枉然的，而是怎样必然的，必然使我们得着果效。但是我们要从枉然转变到必然，我们要先常常看清楚，看要从自己的人生经历要看清楚世界的虚空。如果没有学会依靠神了，那么常常就会落入枉然。如果真的信道行道，那么我们就首先在观念上改变自我的生命的立场，生命的价值意义转变，然后我们的生活方式转变，渐渐很多事情就会改变。所以以弗所书2章10节讲的是我们是神的工作，那么11节以下你们也帮我念一下。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这原始凭肉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也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之约是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段经文其实要我们纪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去这好像风云托月反面的反衬，我们要看见世界的虚空。这个世界的虚空我们自己也曾经经历过，然后我们才能够从这个好像消去法负面排除法，让我们才能够知道什么才是真实的。前几天有人跟我讨论真实，我就跟他们说， 我们接受主的道在我们里边，渐渐认识什么是虚假的，留下来的就是真实的。什么渐渐去看见什么是留不住的，永恒留不住的，然后还留下来的。当你知道你金也空银也空，世界上一切都要过去，那么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可能还留下什么？如果环境变化产生许许多多的这个震荡，那我们可什么都可能失去的时候，你留下的是什么？我们说有信有爱，然后呢我们有盼望，有我们与人的关系，那么这些就渐渐能够澄清下来。所以这里讲到说，这是凭人守在肉身上成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这个就是讲到所以有一些错误的信仰就会带来错误的观念。然后这里讲到说，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人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这都是反面词，这个状态是不对的。我们要与基督有关，要做以色列民，要进到所应许的诸约里，那这就是从反面衬托，让我们知道我们该要什么，这样我们去思想就能够看见什么是枉然的。那这个枉然就造成以赛亚书53:6所说的，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这就是世人的现象，活在没有盼望的岁月里。但是这种没有盼望，它会产生转机的。我们在如羊走迷的虚妄人生当中，我们要看到什么是没有指望的状态。我刚刚说约伯记讲的没有指望的描述的最多，11:20说，但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他们无路可走，他们的指望就是气绝。稍稍的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如果存着凶恶的心，我们很多看法就会乱掉。那么这个台湾话说，有看鸡无看火哈，有看见年糕他看不到火，就往火上踏了，就是这样的意思哈。那么他指望就是气绝。那么在箴言10:28念下来，义人的指望必得喜乐，恶人的指望必至灭没。我们讲恶人指望会灭没，我们知道的，但是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这就是盼望重生。我们对于世界那些虚妄的指望，让它渐渐归于空，归于无有，然后我们真正的上帝所要给我们的永恒的真理真实的盼望，就会因着重生而诞生出来。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这只是单独的一句话，他前面有话说什么？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刑罚，被神痛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苦，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那么这就是救恩，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状态，领受主的替代的救恩，让我们知道心存感恩，这个恩要感觉在心里边，才会真正的有作用力。然后呢，其实这段经文是神儿子得荣耀的过程的现象与过程，这也是我们作为神儿子的应当要思想的。所以我们讲到盼望重生，在罗马书5:1-4，我们也念一下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以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当中，并且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盼望，老年来念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所以这个真正的盼望，它是显明在什么样的状态里呢？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这就是这个盼望所带给我们的力量。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状况是必须的过程，而过了这个过程就是美好的状态。那么在这里讲到因盼望重生的契机，这个讲到一些这个必须的要件，就是要因信称义，然后呢要与神相合，然后要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根基上，我们要在根基上站稳，那么才能够使我们的盼望不至于落空。所以要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你至少要先站住嘛，才能够知道。所以所谓的站住，就是我们在这个位置上面，我们知道是什么状态，那么让我们可以知道患难生忍耐，那忍耐就能够与他一同作王，忍耐生老练，就我们就练着练着越来越老练的话，遇到一些事情，这个对我们对别人而言会惊慌，对别人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动作，那我们就能够这个很轻松的应付一如的看，很淡的去看他。所以盼望生老练，老练这个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落空。那么这是我们讲到基督徒的人生是忍耐到老练的成长人生，这是我们的状态。所以就能够进到刚才所说的，世界虽然有无花果树不花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捐，园中绝了牛，盆内没有羊，这样的圈中绝了羊，盆内没有牛的现象，我们却能够因耶和华欢心，那么也却能够因神给我们力量。这个力量是让我们在一切的环境当中都能够活得好，而不是我们只能够适应某一种这个某一种无菌式的，或者是某一种这个这个防范的非常非常的紧密，让我们不敢超出这个圈子一步，好像这个唐三藏被孙悟空画的圈子，只能够框在那个圈子里，不是那样的人生，而是到哪去都行，啊，什么环境都行，这个叫老练，而这个就是福音所带给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今天在说，我们要在所信的道上根基稳固，坚定不移，那么这福音的盼望没有被引开，这个福音就能够产生能力。我们先把这节经文按着原文呢、啊，做一个直接的翻译。其实两者差别不大，但是有两个关键点稍稍提示一下。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根基稳固，就是在根基上面站定，坚定不移，不是被挪动移开。我们已经听见的福音，你们所听见的，就是已经听见的，而他已经被宣传于普天下万人，那个字原文是受造的。保罗也做了他这个仆役，服侍就是仆役，就是做这件事情的人。那么这个福音，我想两个关键点呢、啊，就是我们要知道，其实这个福音是我们已经听到的，你所信的，但是相对而言就是。已经传于普天下所有的一切被造者，那么这句话就有一些比较值得我们去思想的。我们读圣经常常要在疑问的产生疑问的地方，才能够产生更深的、更真实的、有亮光的启示。那么福音已经传给普天下的人，一切受造者，为什么讲普天下呢？这是相对于天上的，啊，在这里是哥罗西书一章23节嘛，哥罗西书一章的我读一下了，十六节说，
因为万有都是他造的，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在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主治、执政、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这是讲受造。然后在第十九节就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二十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这原来这个上帝的计划是地上的、天上的都有联动，但这个福音却是传给普天下的，传给就相对于天上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范围。然后更值得我们探讨的是，这里讲到是已经传于天下一切受造者，那这我们会产生两个疑问啊，两个疑问，哪两个疑问呢？一个疑问是，天下的人都听到这福音吗？
没有。
那么这里讲的是已经传了，那么还有呢？如果是有的话，为什么没有看到果效？那明白吗？哦，这是我们要去探讨的。那么等一下我们会来，我们会来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做一点点的讨论。那么总而言之，我们先看到根基稳固，那我们是知道的。事实上，信仰是信福音，就是信神口中所说出来的一切话。罗马书第七章的24节到27节，所以你们帮我念好吧。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所以这是说明，其实我们一切的信仰，新约的信仰和这个一些不是不够真实的信仰，其实房子都可以盖得起来，但是到了震荡的时候，就有些就存住了，有些就存不住了，这是根基稳固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的信仰不是出于耶稣的话，或者延伸一点说，像使徒们所讲的，不，他们是正确解释主的话，我们如果不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不是正确的理解主耶稣所说的话，那么可能都是这里所说的房子盖在沙土上。这是我们要去查验的，因为新约是使得新约耶稣基督的话是使得我们的信仰在面对主再来这个世界产生大震荡的时候，能够使我们真真实实的站稳，并且使我们根基稳固，能够不断成长，这样的盼望。那么我们回到刚才我们所讲的，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首先讲你们听过，这我们所听过的应许，这里应许呢，我特别强调这个是传给仆人的应许，因为主已经给我们在加拉太书4章20节说，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妇人所生的便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那另外一个约就是出于这个锡安山呢，就是新约。这是讲两约，我们所听过的应许是新约。那么新约是按着应许生的，旧约是按着血气生的。这个故事，我们故事或者背景我们常常说，今天就不说了，不多说了。总而言之，出于血气的盼望就是我觉得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应该要有什么，这个血气的盼望就是世界的律，这个简化一句话，约翰一书所说的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这个肉体需要怎样吃好，需要怎样活好，我怎样才能够满足我自己的情欲的需要，那我什么事情看了就觉得很舒服，那么然后呢，今生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我都活得比别人更好，这个都是用与别人做比较的，这是今生的骄傲。而我们在永恒里边，我们所要得到的，这个能不能做比较呢？与自己做比较，我们今天比昨天更好，而且我们有这个真理的盼望，这是从主的话衍生出来的人生目标，能明白吧？所以我们所要得到的，就是我们就是这个曾经听过的。保罗把这个福音传给这个哥林多的人，传给哥罗西的人，传给各地的人，我们也是这样传，都已经这样讲过了。但是我们要越这个一人的路如同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就在这应许上面要越看越清楚。所以我们这个信仰是要从血气到应许的跃升，这个跃升和读药升，应该也读药升吧，药签啊，就跃签，就我们是借用这个量子跃签呢，我们一样的生活跳了翻了一级上去，就变成新的。那么这个就我们要知道说，在应验当中呢，我们需要看见今天借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28节以下的经文，跟大家讲两个要点好了。你们这小信的人呢、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们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不要求的意思是你求反而可能得不到，你不求一定有。我这句话很清楚、你能够听到，因为这些是外邦人所求的，但是你一定要有求与神的，就是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他这些东西都必交给你了。这个马太福音相对的经文就讲他的国，神的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要求他的国。然后呢，32节，你们帮我念。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把自己预备用不尽的钱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好，那么这里讲到几个关键点。小群，就你们这小群，就说明你们不要指望成为大群，因为成为大群啊，就是人赶着多的人的地方去啊，其实他未必是真真实实的有启示的，因为上帝给的在这个时代，他是拣选小部分的人，让他们得着真正的永恒的，在今生得百倍，永世在来世得永生的祝福，是小群。然后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变卖所有的，这个变卖不是像要叫你做，现在就要把家产通通卖掉，你要卖也没有人要买哈、就是说你今生所有的资源要拿来去投资永恒的产业，这样明白吗？你有什么资源都拿来这样投资，时间也好，力量也好，能够用得上的地方，那么目标是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那么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其实就是说我们的价值之所在就形成于我们的心里，它才能够成就。所以我们是不是有永恒的产业已经积存在我们心里呢？这是我们要想的，而这是常讲的，今天就点到为止。我们要看我们听过的信息，听过的应许，其实是从个人的体验，然后到小群的实验，就是我自己是这样的信，这样的活，那么也看到上帝就按着 我的人生让我 越给不会越少，反而会越多，那越过就越丰富，那让我们成为今天早上我们在继续在带我们读人教会意向的时候，我对于家教会这件事情特别有感觉，因为我们就是一家人，一家人来到这里一起服侍，使我们每一家的亲人都能够完完全全的进到上帝的应许里边去，然后我们成为神的家，教会就是神的家，我们在他的家中我们知道当怎样行，这是小群。我们在小群里边实验，在这个世代当中，主再来之前永远都是小群，但是却能够在这个小群里边就能够产生大的能量。而这相对的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这里传于受造的宣告，做了这样的宣告，就让我们产生一些疑问，说这个福音为什么是所谓传于普天下的是什么回事呢？我想我们今天做一个揭晓。福音至少可以分成两种，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这里讲天国的福音，那么在路加福音讲神国的福音，那么在马太二十四章将近末后，也就是讲到说世界要主要再来之前，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为万民做见证，让他们看见，然后末期才来。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锁定。那么这讲到天国的福音，其实在圣经里面还用这个和平的福音、平安的福音、恩惠的福音呢来做注解，这些都是在一个福音的范围里。还有一个福音在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六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喊着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为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来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那这里讲到说永远的福音，这永远的福音的不一样的点在哪里？是天使传的，是在末后的世代，那么当过了这段时间以后，整个环境整个世界就产生了变化了。所以这个天使传的永远的福音和基督徒圣徒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的天国的福音，它是不一样的福音。这里讲到两种不一样的福音，就天国的福音和永远的福音。天使会不会传福音？天使会啊，这个福音一开始就是天使传的，在路加福音二章第十节，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要报给你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就天使传福音嘛。十三节说，有一对 天兵和众和天使赞美神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 平安归于他说喜悦的人，这也是天使传福音嘛。那个天使向哥尼流讲话，天使向撒加利亚，就是伊丽莎白的丈夫讲话，天使是奉命传递信息的。所以天使传福音其实是历世历代都有记载，在旧约的时候也是非常多。但是在罗马书第十章的十三节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这个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有两种的福音，有两种的传道，一种是天国传扬的永远的福音，一种是福音的执事，或者是我们这些做门徒的传道。那么这两者有何差别呢？我们往下，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这里重点是保罗把自己投进去，也让我们要投进去了，让我们成为福音的执事。这个执事是带着力量的，这个执事也就是我们要把爱神爱人实践出来。马太福音第
22章的37节到40节，请你们帮我念。来，这几节经文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早上我们唱诗歌也是这样唱。那么我常常和弟兄姐妹讲，你都要传福音，传福音有两个原则要把握。第一个是我自己享受到福音的好处，就是我爱神，那其实是我爱他，所以想要让他也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如果不是基于爱，所谓的传福音就会变成一种什么功利主义，好像做业绩啊，我希望多拉一个人头，多得到一个保险客户，那是不对的啊。那所以说爱神爱人是传福音的真实的动力源。那我们要讲这个从爱神到爱人的实践，讲到福音执事。其实福音执事我在这里要读是比较辛苦的。福音的执事是有执事的，就有职务的。而福音的执事也要服事，就要做事。这两者的差别我们都是在圣经里面所看到的。那么在福音的执事这件事情，在24节就说，保罗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要在我肉身上并且在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照着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那这是讲到说福音的执事，也就是教会的执事，要服侍福音，也要服侍教会。然后在哥林多后书3章5节到6节，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承担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字句是叫人死，而经义是叫人活，灵义是叫人活。所以这里边讲到是新约的执事，我们想到所谓的福音执事，他的职务就是要见证新约，然后要建立教会。见证新约它的意思，我们要有足够明确的辨别，要知道旧约和新约各有各的功用，关键性的差别在于我们有没有靠耶稣基督的血来因信称义，然后有没有神儿子的荣耀。然后呢，我们要建立教会，就是要知道在神的家中要怎样行。那这是讲到福音执事，我们不仅仅是让人听到新耶稣的福音，而是要让他进到新约里边，成为教会的一份子。那么至于服事要做什么呢？我想在这里第4章1节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天使会传福音嘛，天使会传福音跟基督徒传福音有什么差别？其实天使叫 Angel 啊，现在的 AI 叫 AI Agent 啊，就是 AI 代理人呢、啊，其实是相似的东西。这个 AI 会不会传福音？会耶，会传得很好。我们如果跟 AI 做更多的互动，像我那天就跟 AI 说，跟他讲说，如果 AI 变成机器人 AI， 他站在讲台上面，他传福音，那么他来讲到跟我讲到有什么差别？他就讲到说，那我如果要讲到这一句话说，我现在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那大家一定会哄堂大笑。意思是什么 ？AI 不会受苦。天使不会受苦，这明白吗？耶稣是受苦，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荣耀，这一点听明白吗？
我们传福音，我们一定是需要受苦，才能够使我们里边产生一种生命的体验，生发出、培育出真正带着理解以及怜悯的爱与关怀。我讲得清楚清楚吗？
清楚。
像我今天早上出门还在跟师母在讲，我这两天生病，那师母问我说什么时候会好，我说过了今天就好了。每一次常常我在想要跟大家讲一篇比较重要的信息的时候就生病，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的。如果一个人他是一直活在非常敬虔的状态里，哦，那么他可能他不需要。但是我太爱自由了，所以平常生活得很散漫，那我们就没有那样的能量，生命的荣耀可以传递荣耀的信息。我跟你们讲，知道吗？所以他每一次都经历身体的受苦，这是已经是屡试不爽了。为什么呢？需要。天使不会受苦， AI 不会受苦， AI 可以把福音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让人都听得很明白。当然是你跟 AI 讲问福音的事情啊，也因着你自己的状态。如果一个不信神的人呢，不信基督的人跟 AI 讨论叫基督不可信， AI 就会提供给你很多不可信的资料和证据，让你越看就越不信，懂我意思吗？这个 AI 就是这样的功能。但如果你是在信上面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在你所信的事情上面，他会给你提供他所知道的资讯，但他不会替你受苦，他不会生出这个我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那么把神的道理就没有办法传得全备这件事情。而这个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的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好，这里边就要讲到的是什么呢？就讲到荣耀。荣耀是使人感觉到非常非常容易去接受的一种荣耀的灵。福音如果只有道没有灵，它是没有能量的。真正的荣耀就是那个人就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显出来的那种爱，那种在困难当中，在苦难里边，在一切的替人承担的状态里边所显出来的爱和信心，这个是荣耀，让人能够佩服的是荣耀。所以罗马书八章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与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与他怎样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要有苦楚才有荣耀，我们这自战自心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其实福音已经传遍了世界，在每一个人的心里边都有他的道，每一个人都知道行善就会 就得祝福，作恶就会受苦。每一个人都知道说世人都犯了罪，但是他不知道怎样去赎罪。每一个人都知道说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现象会发生，这个是稍稍用心的人里面都有，古往今来各种宗教各种寻求真理的人他基本上都知道，但是跟他们看到有基督的荣耀那看到是不一样的，明白吗？许多的老和尚大师，或者是许多的这个会传道的人，他不会替你，没有一种替代的荣耀会产生出来。而基督执事的服事就是圣徒的见证，我是要跟天使的传扬来做区别的。所以我很快的讲完了哈。彼得前书四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是我们个人的恩赐不同。若有讲道的，要照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这荣耀是归于神，直到永远远。接下来却怎么说？帮我念来。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佛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因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藏在你们身上。这个灵就是一种生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因着信而能够去体会痛苦，愿意承担痛苦，然后呢也能够释放出来的一种特殊的能量。所以这种能量呢，就是基督的荣耀，也就是要进到我们里边，成为我们生命的荣美这个主要的成分。所以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四节这里说，我现在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因为在基督的身体，就在教会上，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的，基督患难的缺欠。这个基督患难已经做成了救恩了，怎么补满呢？我自己要经历才会补满。如果我自己没有经历的话，许多的信仰都是空的，都是虚妄的，明白吗？当我自己愿意去体会耶稣的爱，也渐渐的借着我自己在肉身上面体会真理的道，然后在我自己愿意在肉身上面去借着我们的生活生命去传道，去传扬真理的时候，别人是看见的，看见福音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出怎样的能量，看见福音在许许芸芸众生的状态底下所发挥的果效。这个跟天使不一样，天使飞来飞去，他跟你讲话，他也许很显能力，我们不感觉说他特别可敬佩。这跟 AI 不一样， AI 可以给你提供各样的知识。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揭开这个谜题啊，天使传扬与执事的服事、门徒的传道有什么差别呢？第一点呢，天使传扬是能够让人听见福音。那听见呢，那么执事的服事就使人怎样看见福音？这个人活出福音来，这差别有吗？天使传扬使人知道有福音这回事，天执事的服事使人活出福音，经历福音的好处。天使的传扬使人羡慕福音，执事的服事使我们自己就成为福音。我活着就是基督的福音，能明白吗？你跟我宣告，我就是福音。因为我把基督的道活在我的生命里，让我自己享受上帝一切的祝福，而且这个福音带着能量，使听到的人、看到的人也都能够得着这福音的好处。这是上帝要借着人，不能够借着天使，也不能够借着 AI 啊做到的事。我们就是福音。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讲这个盼望的知识，带给人盼望的是福音，而福音是需要有人传出来才能够显明的。我们要使得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看见盼望，看见出路，得着因福音而有的永恒的真实的盼望。这是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所以我们的年度意向就是让我们在这个缺少盼望的时候，因着我们的存在，
因着我们的活动使人有盼望，让我们做盼望的执事。我们要认识盼望的能力以及来历，不同人所给的盼望是不一样的。上帝给的，借着耶稣基督给的，是那永恒的真实的福音，而我们要实现福音的功效以及它的荣耀，实现在哪里？先实现在自己身上，然后才能够实现在我们所关心的亲人身上，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出黑暗入光明，能够得着这因着上帝的福音所带给我们的祝福。这个我们简单的讲一句话，我们要以受苦为乐，以替我们的家人的受苦为乐。那么他有一些状况，他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我们不是要去责备他，责备没有用的，我们要替他承担。这个是作为基督执事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我们没有办法替人人承担，但是我们要为至亲的亲人承担。这我讲得清楚吗？
清楚，谢谢牧师。
好不好？
好。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荣耀天父，谢谢你，谢谢你把福音传显明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越来越借着我们愿意来服、愿意服侍的缘故，就越来越认清楚福音的真理。让我们知道，无论我们落在怎样的深坑当中，无论落在怎样的困难当中，只要有福音的光，只要有福音的盼望，就能够使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因为这是你的美意，你也谢谢你选召了我们，让我们成为福音的执事，就如保罗做了福音的执事，我以及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也都要成为这福音的服事者，让福音的大能显明在我们的生活氛围当中，见证你的荣耀。谢谢你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